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我到底在怕什么，那我们要记得，我怕不信因果，怕忘记因果，怕误解的因果，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我要深信因果，要正信因果，要记得因果，而且不能误解掉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会面对的像很多状况都要想到这个，那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就会少病少恼。那曾经在佛陀时代有一位尊者叫做离月尊者的，离月尊者他坐禅坐得很好，而且有禅定有神通。他有一次出家人就穿那个袈裟的时候，那袈裟已经褪色了，所以他就把袈裟拿去煮，那在煮的时候，在整个锅子这样煮的时候，他发现奇怪，我的袈裟怎么变成牛皮？那我去摘那些草来煮的时候，这些草里面怎么变成牛肉？那整个锅子那个水啊，怎么变成牛肉汤？还有我的钵怎么变成牛头？他入定一观察，哇，惨了！原来我的业报现前，哇！但是怎么办？他这样一观啊，原来是我过去生的因缘，过去生所造的恶业现在现前了，那也是没办法实现，好吧？真的是业报现前，就欢喜接受他吧。所以他就默默然等着这个人来。当他这样在等待的时候，下面有一个人上来，有一个农夫。看到他的锅子里面都是牛肉汤，还有牛头，还有牛皮，然后看到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你偷了我的牛，因为我刚遗失一头牛，你出家人还杀牛，然后煮成牛肉汤要吃，你这样犯戒，犯了国法，偷到我的东西，所以把你移送法办。这个出家人离月尊者，他知道他的业报现前，他也不辩白，然后就进去里面关了一年两年三年，关了十二年。当然他在十二年里面，他因为他知道他的因果，所以他就默默的受这些罪报，同时他在里面也都帮人家的忙，帮其他同僚的，帮了那个狱方做了很多事情，默默的做了十二年。事实上这个离月尊者他有五百个弟子，都有神通的阿罗汉了。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奇怪，为什么我的弟子里面都没有人知道我来这边坐牢？原来是因果业报障碍住他们的神通，不会想到师父。所以这个离月尊者的弟子们过了十二年才看得到我的师父现在在坐牢，然后五百个弟子通通见那个县官，跟他说，为什么你把我的师父出家人关在监牢里面？那这个尊者这时候受到国王的命令说，里面如果有出家人的话，赶快出来吧。那这个离业尊者这个时候他就用神通把被关起来的时候的头发啦，还有那个受刑人的衣服还有胡须通通自己掉下来。这时候他就用神通出来了，出来又县官的吓一跳，原来我竟然关了一个圣人出家人，那就跟他忏悔。那离月尊者就讲，你不用自责，这是我的业报。为什么会有这种业报？因为我过去生里面曾经碰到一个辟支佛，我那时候是一个农夫，那我那时候也是掉了一头牛，那我毁谤这个辟支佛，跟他说你偷了我的牛，那毁谤他一天一夜，毁谤以后我在那一生里面命中以后就下地狱去，下地狱受了很多时间很长时间的苦，那在做畜生在做鬼，那到人间来，我虽然现在出家证阿罗汉，但是还是一样受这些罪报，所以我不会去怨天尤人。那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圣者们他们对深信因果不灭因果之下，我们是可以从这里面要知道要学习的。那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假如有面对一些罪报的话，我们应该学会反省自己，而不是怪别人。 遇到苦的时候，我们不会怨天尤人了，是自己的罪业，我们应当受，那应当承受，也有赶快要修行了。好，好，第二个，我们在快乐的时候不要得意，哦，快乐的时候不要得意，得意忘形以后就会造罪。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天王，哦，我们平常讲提供天王的名字有很多，有些叫地势，有些叫四体王音。那也有时候这个四体王音常常会从天上下来跟佛陀请法，那跟释迦佛请法的时候问了一个法，怎么断爱欲，哦，离欲断爱。那佛陀跟他说法，说法以后这个四体王音就上回到天上去。那一回到天上去，目连尊者他知道四体王音来请法，那一请法，他看看四体梵音是不是因为见到法以后才来请法了。所以四体梵音他这个时候在天上，回去以后没多久，是目见的尊者也就再上去天上。那当然四体梵音见到目见的尊者就很高兴啊，哦，善来尊者，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对，好久。那目连尊者就接受这个四体梵音的招呼，然后跟四体梵音说，你刚才有下去见释迦佛吗？有啊。问了什么法？问了断爱欲之法。那佛陀怎么 跟你讲的？你跟我讲一遍可以吗？哦，可以。那四体梵音一转身看到他的宫女，哦，天女都很美的，一看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就跟那个目见的尊者讲，你看看啊，我这边的这个宫殿是以前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打赢以后盖起来的，这边有多少的那个天女在这边，哦，这边一殿那边一殿，哦，有很多的殿，很多的天女，哦，真的太好了。结果这个时候所有的天女看到目见连尊者，哦，都赶快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天女们都在享受快乐嘛，哦，在享受快乐的时候就看到目见的尊者就跑得远远的。那目连尊者看到这个天王啊地势太放逸了，你看到人间跟佛的请法，一到回到天上去就这样享受快乐放逸的不修行了。所以目连尊者，哦，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跟天王讲，你现在在天上的这些所有的宫殿啊天女啊很多的宝物，都是因为你前辈子所做的福善善福，现在在这一生里面你才有这些快乐的果报。好，那天王还没有觉醒过来，目连尊者就用神通力了，他用他的脚趾按了一个那个天宫，按一下天宫就震动，一震动一下这个天王就知道啊，这个目连尊者，哦，有不能再跟他这样玩下去了，然后就跟目连尊者讲，我们到我们的善法堂，哦，我们天上的善法堂那边，我跟你报告一下我去跟佛陀请法的情形。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目连尊者一坐在那个善法堂的主位，哦，那个地势就坐在那个客位，哦，跟目连尊者报告，报告完目连尊者才回到人间跟佛陀请法，哦，请说，天王来跟世尊请法，哦，再请世尊跟我讲一遍。那世尊就跟目连尊者讲一遍以后，目连尊者再回去他的住处。好，在这个公案里面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形，是天王很放逸，一回到天上就忘了，看到快乐的情景就忘光光了，得意得很。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告诉我们哪一件事情？天王他代表的是在家人，好，那目连尊者代表的是出家人。这个在家人跟出家人，啊，要怎么样相处，出家人跟在家人要怎么样相处，生死之间的互动，这一部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也就是啊，我们在家人的天王他到人间来跟佛陀请法，请法完回去在这个世俗里面就忘记佛法了。那我们出家人去见到在家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也就像那个 第四这种在家人，他说：“哎，这是我在哪边做生意赚到一笔钱买的古董，师傅啊，你看看这个古董是不是很美？”然后我们出家人啊，这个时候不能跟你附和说：“对啊，你这个很美，哦，价值很多。”我们当师傅的要跟你讲，这是你的福德，前辈子的福，感召现在这现在的福报，哦，所以要修善因，以后才会继续有善果。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责任。好，那因为我们在家都会偏向于那个果报嘛，那出家人就偏向于因。那这个时候再来下面，我们在家通常都会很放逸，那出家人看到你这种放逸，应该跟你提醒，你看连天宫都会无常，都会震动的，何况是人间，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候赶快求解脱。这是我们生死之间的互动啊，但是我们在家人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迷失掉了，对不对？我们会一直夸夸夸说我现在的果报多大，哦，你看这边盖了五层楼十层楼，哦，我的做了买多少古董，我多少的家具，哦，会讲这个，这个是没有用的，你要赶快修，享受快乐的果报的时候不要自得意满得意忘形，因为要赶快继续深信因果，继续修善因，培养未来的果报，哦，这是这个地方我到底在怕什么之下，我们知道我应该顺着因果去行，好，同时也把我们生主之间的互动来把它讲清楚。那在这里面，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运用这些因果的道理？那曾经有一个居士，他去一个大道场，在过年的时候他带着2000块去那个道场里面准备要供生。那个道场里面从里面有出一个气球出来，那气球里面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过年的时候祝你恭喜发财，然后今天有10桌，每一桌2000块的斋饭，10桌让你打斋，10桌就20000块了，但是这个信徒他只带2000块，而且他的发心也是要发心2000块，他看到这个怎么办？我只带2000块，我发心2000块，就四方要让我发心20000块10桌的，怎么办？然后他也事实上他也只有打2000块的债而已啦。后来结果是这样，那这个回来以后，这个信徒就碰到我，就跟我讲，嚯，这个寺里面有太怎么样，太怎么样，就念，哦，说了一大堆。假如你是一个师父的话，你怎么样去回答这个信徒的这种是谁念？你要怎么回答？好，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通常习惯里面是不是说：“对啊，那个寺里面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这样太不够意思了。”我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跟着念下去。如果假如你是也是这样的话，那你是造业，好，你就造业。那这样的话以后受很多苦报了，这个世俗的角度，通常都是在造业。那这个地方，如果你还能够专心听的话，我教你怎么回答。好，这个地方我用其他的角度来回答这个信徒的说法，然后他听了以后啊，心开意解，观念念头转一下就 OK 了。这个信徒我跟他讲，你准备2000块，你知道过年的时候你的姑姑，他的姑姑是大富豪吗？他的姑姑你知道他准备了多少吗？你的姑姑在做珠宝生意，哦，做一些比较赚钱的行业，好，他很会赚钱。你的姑姑如果来的话，他看到这一张要让他发薪10桌20000块的，他会说啊，这个事里面对我太不够意思了，我又不是只要发薪10桌，你竟然只叫我发薪10桌的斋饭，啊，太不够意思！我要再多一点，我要发薪100桌，我要拿20万来打斋。你想对不对？因为你姑姑很有钱嘛，她也平常都很会布施，是不是这样？哎，这个信徒一听，对哦，好像是这样哦。那怎么办？问题出在哪里？我跟他说，问题哦，你要怪自己，而不能怪事里面。你要怪自己，你的福报不够，你的福报不够，福德不够，你的心量就不够大， 心量不够大，你们又布施的习惯又少，所以你碰到一个这种状况，你就怨天尤人。那在这个时候，你又造业，骂寺里面的，骂寺里面的师父，那你这样就很惨。好，这个你这样想的时候，以后你会不会这样去批评四方？他给你一个因缘，让你去种福田，你做不到，你也只能说啊，我现在福德不够，没办法做到这么大的十桌的斋饭，先让我做一桌吧。好，你只能这样讲，你不能说啊，他钱不够意思，硬要叫我做了十桌的斋饭。好，你看两个差多少？所以反观自己，反求自己的福德不够的，他就不会造业，哦，而且会升起善法。这时候是不是身心因果？对呀，身心因果，没有忘记因果，正解因果的，你看他人生里面过得多快的，有没有烦恼？根本没有烦恼，哦。那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在运用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点，就是我们在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一种情形，就是有的人，哦，你跟他要叫他做的事情，他都不太意愿要做的，你讲话他不太会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福德比他少，你的福德比他轻，你喊他都喊不动，叫他叫不动，他才不甩你。真的有这种情形吗？有，在经典里面，那个佛陀灭度以后的一百年的时候，有一个阿育王，这个阿育王他，做了整个印度的大王的时候，他有一天他想说，我统领了整个国家，整个印度半岛，但是恒河的河神里面，河里面还有龙王的，哦，那个恒河的里面有龙王，我应该叫他出来跟我顶你。那当这个阿育王就敲锣打鼓带着大军去恒河边要叫龙王出来跟他顶你的时候，怎么打怎么敲龙王都不出来。那他奇怪，为什么龙王叫不出来？我是一国之君呢，全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我的 国土嘛，都是我的私有财产，为什么龙王不出来？他就问国师，国师就跟他讲，大王啊，龙王的福德比你大，你的福德还没有他那么大。真的吗？怎么证明？这个国师就用了两个同样是一斤的那个黄金，一边是雕阿育王的像，一边是雕龙王的像，两个放在天平上一称，都同样是一斤，但是称起来阿育王的比较轻，龙王比较重，代表着龙王的福德比较大，阿育王比较轻。哦，原来有这一回事情，那怎么办呢？我要命令龙王来见我啊，那怎么办？那个国师跟阿育王讲，你要赶快修福德，当你的福德修到能够大于龙王的时候，龙王才会听你的。好，那这个阿育王就想到说，在过去生里面我曾经见到佛，我那时候只是个孩子，我见到佛的时候用沙来供养佛塔，供养佛，哦，沙塔来供养佛，在这样情况之下，我现在就可以做国王，而且做 大国的国王，那我现在更要精进在布施，所以他就布施给很多的出家人，很多沙门，在照顾全国老百姓，用十善法来教化众生，那体恤贫穷的人，孤苦的人。当他做这些很大的福德又过了三年，国师就跟他讲，大王啊，够了够了，你的福德已经比龙王还大了。真的吗？你看看你现在同样的这一斤重的这个金子，你的重量已经超过龙王了。好，那怎么了？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国师说，走吧，到恒河边去。好，那阿育王就带着那个大军到恒河边，一到恒河边不必敲锣打鼓，龙王就出来了。龙王一出来就变化成一个年轻人，变化成年轻人就跟这个阿育王顶礼，那跟阿育王讲说，大王，我是龙王，好，那你有什么需求，你有什么命令，请你跟我讲，哦，我会照做。那阿育王说，你只要好好的守护着这个恒河，哦，让风调雨顺就好了，哦，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那龙王就再退回去。这个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平常里面如果福德够大的话，才能够叫得动别人， 那我们叫不动别人哦，我们的福德都不够大的，所以不用怪别人，要怪自己。好，这是我们身心因果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要多培养福德，多培养善业。好，这个是我们掌握到这个因缘以后，我们事事就会很自在，不会怪别人。好，好，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因果法则以后，我们再赶快就了解过去生、现在果、现在的因、过去生的因、现在的果、现在的因会变成未来的果。那我们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对三宝我们要保持着有信心，即使在临终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个三宝，我们起善心，我们过去的罪业也会因为这样而重罪轻受。在佛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小孩，他生下来的时候，全国整个国家通通下着雪雨，那个雨下来像雪红色的，好像下雨一样。那国王看到这种景象，这种异象很奇怪哦，那就找人来看看到底问题出了什么地方。那这个相士就一测，哦，原来我们国家里面有一个人今天刚生下来，生下来以后他这个以后会杀死很多人了，所以要把这个孩子找来，哦，要想办法免得他以后真的杀很多人，那很多人无辜受死，所以这个去找这个孩子。但是怎么知道他是会害人的？好，他们有方法，他们人就把那个孩子找来，找来以后用一个那个水里面有众生啊，然后呢让那个孩子吐一口气，那个孩子吐一口气以后，那个水里面的众生就毒死了，好像我们下农药一样，下毒药一样。那当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这样吐的时候都没有毒死什么众生，到最后发现有一个孩子他这样一吐气，那个众生就死了。所以大家知道说原来以后这个孩子长大又会害死很多人，所以就把他，因为也不可能把他杀死嘛，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罪业不能处死他，所以就把这个孩子送到山里面去养。那这个孩子你可见这个孩子的那个业很重，心也是很毒，他才有现在这个果报。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心身心都那么毒，那所以他们当时的人叫他叫做人蟒，人的身体但是身心都是像蟒蛇一样那么毒。好，他在森林里面养到大的时候，这个国王想了，这个人那么毒，如果不让他找东西毒死的话，那这个人他会跑到我们这个国界里面来，会杀很多的众生，所以怎么办？好，他想一想以后，他想说我们国家里面有些死刑犯嘛，那死刑犯本来就要处死的，好，那就把他送到那个山里面去，让这个人蟒去毒，好，让他毒死。那这个当他这样想到这个计策的时候，就想说好，那要把一些死刑犯送到山里面去。当他做这些决定以后，开始就这样子实践。那一天送一个人，过几天又送一个人，那久而久之这个人蟒他只有在停留在山里面，当他停留在山里面的时候就跟那个山很安住。但是人蟒这个时候过了几年几十年以后，他终于算一算他杀死了多少人，72000人，杀了72000人，那么多人已经习惯了。那当他要死之前，舍利弗尊者用神通一观，这个人蟒以后死的时候杀了72000人，虽然是替国家执行这种法令，但是刽子手这个行业是不能做的，他代替那个国王杀了那么多众生，他的罪业还是很重的，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就去见这个人蟒。去见人蟒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出现在人蟒面前，那人蟒看到人就要喷毒剂给他毒死嘛。那舍利弗尊者被他的毒剂喷过来，舍利弗尊者他没有被毒死，他这个时候入的是叫慈心三昧，很慈悲的慈心三昧，然后身体放光。人蟒喷他一次，没有死，人蟒想 怎么喷不死，然后再喷第二次，喷第二次还没有死，喷第三次也没有死，这时候才发现哦，这个出家人不是普通人，就又看到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身体又是金色的，哇，开始起欢喜心跟恭敬心，一起欢喜心恭敬心以后，舍利弗尊者就走了，人莽那时候已经快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在这个最后临终的时候起欢喜心死了，死了以后就升天了，升到天上去，那个佛陀跟大家讲，这个人莽他死的时候升到四天王天，四天王天死了以后，他又回到三三天，三三天死了又到夜摩天，夜摩天又到多衰天，多衰天又到化乐天，化乐天又到他化自在天，然后天上人间七次以后，到最后他会在人间里面断烦恼解脱证辟支佛。哎，这样讲以后，大家会有一个怀疑哦，怀疑什么？这个人莽他在看到舍利弗尊者起欢喜心、恭敬心的时候，他升天，到最后证辟支佛。但是他在人间里面杀了七万两千人，难道没有罪报吗？有罪报。佛陀说，这个人莽以后他在证辟支佛，他的身体也是金色的。他这个金色的身体啊，人家看到这个辟支佛的时候，就以为是黄金，就来砍他的身体，总共被砍了七万两千块，啊，碎尸万段。但是辟支佛他已经入定嘛，而且入涅槃，入涅槃以后他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受苦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人莽虽然很毒，但是对舍利弗尊者的那种欢喜心、恭敬心，他到最后还能够升天，到最后连下地狱都没有，而且未来还证辟支佛，那受报还是受报，不过已经不会再，虽然被砍，但是他没有再受那些苦。所以可见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我们如果真的记得这个的话，我们在今生未来世，我们都一定要对三宝保持的信心，哦，好，那我们如果怀疑佛陀所说的法，罪过很大的。这里面有一个状况叫做伊罗波龙王，哦，伊罗波龙王他在释迦佛的时候一直等待要见佛，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做龙王也是有一段因缘呢？哦，他见到释迦佛的时候，他跟释迦佛讲他的因缘，为什么他会做龙王，哦，原来在过去生里面他是迦摄佛，哦，我们释迦佛的前一尊叫做迦摄佛，后一尊叫做弥勒佛。那他在迦摄佛的时候也是一个出家人，那他在迦摄佛的时代里面做这个出家人，他不小心，哦，就是很没有 特意，但是去摘了一只草叫做伊罗草，摘了那一只草过来以后，见到迦摄佛就跟迦摄佛请问说，请问佛陀，哦，我摘了这一只草有什么罪过？那迦摄佛跟他说，如果你有故作意的话，你有刻意要去摘这一只草的话，哦，起贪心的话，那你会堕落到牢固地狱，像监牢一样的坚固的那种地狱，很难出来。那这个比丘听到迦摄佛这样讲这个因果法，哦，心里面不高兴，没有什么欢喜心，虽然不信，不太相信这种因果了。那我只摘这么一只草就会下地狱，哦，那个迦摄佛跟他讲，你如果故作意的话，哦，起贪嗔痴去作意的话，你会下牢固地狱，哦，那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他不信，他没有欢喜心，结果当他命中的时候，哇，他堕落到龙身。那因为他摘那只草叫做伊罗草，所以他堕落龙身叫做伊罗波，这三个字，哦，伊罗波龙王。当他做龙王，他才知道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当时为什么不好好相信佛陀说的法、说的话？哦，所以现在堕落龙身，但是还好佛还在，我要赶快去请问他，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离开这个龙身，能够解脱证阿罗汉？所以当他这个时候去见迦摄佛的时候，迦摄佛跟他说，等下一尊佛释迦佛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你才问他，他才会跟你讲。迦摄佛跟释迦佛之间，哦，他太久了，这个龙王的寿命是一劫， 一节我们一节的时间以后我们再讲。那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伊罗波龙王就等到释迦佛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那请问释迦佛，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这个龙身很苦？那释迦佛说，你要等到弥勒菩萨来成佛的时候，弥勒成佛的时候，你这个脱离龙身，脱离龙身以后，你跟着弥勒菩萨、弥勒佛出家修行，你才会解脱。那还多久呢？释迦佛这个时候到弥勒菩萨还没有来成佛，还在天上多在天，中间还有56亿7千万年。56亿7千万年多久？这个龙很苦的，龙虽然能够变化，但是龙没办法修行，很难。那出家修行必须要是人身，畜生身都不行，连天的身都不行了，只有人身六根具足，有正知正见，这个才能够出家修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不相信佛语，不相信法的，这个他的罪过有了，但能够相信三宝的佛法僧的功德就很大，在罪大恶极的人莽都还可以解脱。那比丘不相信佛语，对佛陀的法不信，就照样会受报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做出家在家中，我们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那受戒功德非常大，当然受五戒的功德很大，受八关斋戒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那曾经有一个人，他是可以领导人家去那个去海里面采宝的。那这个人他被人家请求说要带他们去海中采宝的时候，那个他就想说，我这一趟出门要去海中采宝，我先去受戒，那去受五戒、受八关斋戒。当他去受八关斋戒以后，那一天持戒以后回去就跟母亲报告，大家请我去带他们去海中采宝啊，那请，母亲同意。他的妈妈说，我海中很危险啊，在陆地上做工作就好了啦，钱赚少一点，不要贪那么多。那这个孩子已经答应人家要去海中采宝了，就对母亲不高兴，就不高兴的时候就把他推一把，然后又一脚他踢过去，我这个造了业了，对母亲，不礼貌，而且又做这种行动。这时候的孩子他还是照样出海，出海去以后去海中采宝，采到一半的时候狂风大作，就把他们的船吹坏了，吹坏以后这个人他就被飘到一个地方去，去了以后一个那个地方像银子的一个世界，银色世界，在那种城堡里面有4个美女陪伴着他，整天过得很快乐，无欲之乐，很快乐。那过了那么快乐之下，他几千年过了以后，后来有一个晚上，那个4个美女跟他讲，你不要乱跑哦，你要好好待在里面哦，没讲没事情，一讲这个人想说，为什么他们要交代我这件事情，好，那我出去看看。结果他一出去以后，走绕到一个地方是金色的世界，他绕到那个金色世界去，哇，里面有8个美女等他，去了以后又跟这个8个美女在一起游乐快乐，无欲之乐，过得很快乐。当他这样享受完几千年以后，这个8个美女也跟他讲，你不要乱跑，跑了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他又讲，平常不交代，现在又交代说叫我不要乱跑，我就是要跑给你看。所以他又溜又到下一站去，到一个水晶世界，水晶城堡里面有16个美女在那边等他，又跟那些美女在那边玩，玩了几千年以后，那个有一天那个16个美女跟他讲，你不要乱跑。然后他又趁着那个晚上又溜出去又到别的一个地方，结果到了一个琉璃世界，那个琉璃世界里面有32个美女在等他，又跟这32个美女又在一起经过了几千年。然后那32个美女跟他讲，你不要乱跑，他这个时候又想说没有交代事情，又交代了，好，我就是要走。就这个时候他又走了以后，他经过一个城堡，很黑色的， 然后他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城堡的门就打开，打开让他进去。一进去以后，城堡的门就关起来，叩。我里面乌漆嘛黑的。这时候有一个人哦来了，哦那个里面虽然很黑，但是这个人来的时候亮亮的。他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就跟他打招呼。这个人就说拿一顶帽子给他戴，给这个人戴。这个人，哎，这个很好玩啊！帽子一戴在头上的时候，帽子变成一个铁箍，好像一个盖子这样盖在他的头上。开始那个原来第一个那是铁做的，第二个很热，好像火在烧一样。那他的头就很痛，又热又痛。然后这个人马上变成地狱的狱卒，开始鞭打他、抽他，然后在那边受苦，受了无量无边的时间的苦，那没办法算了。当他这样受苦以后，哦，那个佛陀在人间跟比丘们讲：“你们有看到那个人？有啊，我们看到那个人。那为什么他会下地狱受那些苦？为什么他会在经过的一个叫银色世界，一个是金色世界？”一个是水晶世界，一个是琉璃世界，为什么会经过这四种世界，到最后到那个黑暗的地狱世界去？佛陀讲，因为他在人间，他出海之前，他先受八关斋戒，一天一夜是八关斋戒，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受到这四种世界的福报，每一个地方都受到几千岁的那种岁月了，很久的哦，所以受八关斋戒的福德很大。但是他为什么到地狱受苦？因为他在出海之前，他踢了母亲一脚，好，推了母亲一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到地狱受很多苦。所以一个是前面有持八关斋戒，另外一个是忤逆父母，所以受很多罪业。这个是什么？我们知道不信因果，或者说忘记因果的过患，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怕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把戒持好。好，那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比较细腻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如果有贪嗔痴慢，也会引起很多的过患。那贪心的状况之下是什么？贪心的状况之下，以后的问题也会很大。这个贪是一个因嘛，以后的果是什么？曾经有一个比丘尼在佛那个时代，有一个比丘尼，他去一个蒜头园，去那边碰到一个园主，然后跟那个蒜头园的园主讲：“你能不能给我几颗蒜头啊？”那园主说：“没问题，你要几颗？六颗，好，拿去。”然后这个比丘尼就跟这个园主讲：“我的徒弟释迦牟那尼跟沙弥尼如果来的话，你能不能给他？”哦 ，OK 了，没问题，好，给你。然后这个园主也高兴，比丘尼也高兴。隔天真的沙弥尼跟释迦牟尼阿尼都去那一个蒜头园那边，然后去见那个园主，结果那个园主不在了，园丁在。然后那个沙弥尼跟释迦牟尼就跟那个园丁讲：“我们的师父有找那个你们的园主讲这件事情，都有经过同意，那所以我们要来拿蒜头。”哦，好，那有讲就好，因为师父不会骗人嘛。结果这些沙弥尼跟释迦牟尼把他整个全那个蒜头园的蒜头通摘掉了，结果全把他收刮回去他们的金色，结果全部拿走以后，这个蒜头园的那个园丁傻眼了。那园主一回来，喂，怎么我的蒜头通不见了？怎么不见了？被那些沙弥尼、释迦牟尼拿走了。哦，这个蒜头园的园主就很生气，就去见佛陀。世尊啊，你的比丘尼的跟他的徒弟沙弥尼的全部把我的东西蒜头都拿掉了。哦，这样哦，好，从此以后比丘尼不可以吃蒜头。好，佛陀就规定这个戒，你们比丘尼都不可以吃蒜头。但是佛陀也跟这个那个蒜头园的园主讲：“你知道吗？你不是这一生被你的蒜头园被他拿走而已。你的蒜头不是这样才失去，你在过去生就已经这样了。我跟你讲过去生你们两个的因缘，在过去生里面有一个那个婆罗门，婆罗门是在家有学问的人，也算是有在修行了。那这个婆罗门他有一次那个生病了，死了， 他留下了年轻的太太，还有留下几个孩子。哦，年轻太太很漂亮啊。结果这个婆罗门他死的时候，太太在那边哭，哭得很伤心。哦，你这么早就留下我，让我在这边孤单一个，我们家怎么办？那这个蒜头，这个婆罗门死的时候就想说，我的太太一个人还有家人没有人照顾，那很苦啊。所以他这个转世的时候，因为他福报也很好，所以他转世的时候没有转到人道去，他转到那个做一只燕王，而且是金燕王，身体的那个羽毛是金子做的，福报很好嘛。哦，那因为业感的缘起，所以他这样的一个金羽毛之下，哦，他想说我的孩子，他还知道这是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所以他想说怎么样让他们过得下去。哦，所以他每天这个金燕王他就飞过来，飞过来以后每天把自己的一根羽毛咚掉在那个家人，然后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就拿着这一块金子，金羽毛的金子拿去换，生活还过得下去。但是有没有大富大贵？没有，每天就要这样过，过得下去。就一天过了一天，这下子那个他的太太跟孩子，哦，想说我的丈夫死了，每天只有这只金燕王掉一根羽毛下来，又不能富有，还是那么穷，哦，只是能过得下去而已。那这样，这个金燕王他每天来，我们如果能够把他的羽毛通通 金羽毛通通拔下来的话，那我们就富有了。所以这个富人跟他孩子就这样想，我们用什么方式把他往下来，他做了一个天罗地网。那隔天那个金燕王飞来的时候，这个富人跟孩子就把他往下来，往下以后把他的金羽毛通通拔走，本来每天掉一只金羽毛，隔天还会长出来。这下子他一下子全部把他的金羽毛都拔走，他长不出那个金羽毛，变成长出白色羽毛，哦，所以从此以后他没有那个本钱可以再回去掉金羽毛了，只能继续做他的那个白燕王。佛陀跟他讲，你不是这一生才被他摘蒜莲蒜头而已，你在过去生里面你就已经羽毛被他打光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你贪爱，你还在你死的时候你还不愿意走，你还在贪爱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所以你如果那时候没有贪爱他们的话，那你早就去转世做人了，你不会再做那个燕王，那在这一生里面你还不会再结这个残缘，哦，所以当这样的经我们了解以后，我就知道贪爱是不好的，会有什么后果，哦，那另外有一个富翁，哦，也是很愚痴，愚痴的状况之下是什么？这富翁他喜欢吃羊肉，但是他做一个富翁，他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讲说我要吃羊肉啊，他就说我们来祭拜神庙，那个神，哦，要用羊杀羊来祭拜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其实他内心是想要吃羊肉的关系，所以他们这样拜了以后，他吃羊肉，吃到他那一生死的时候，他就做羊被杀。每次都做羊，每一生都做羊被杀，受这种果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晓得因果的不信因果的人，他有这种果报，这是不好的。那能够放下一切的时候不贪爱，他的果德是很好的，哦，那所以我们平常里面如果起嗔心的话也是不好的，嗔心的果报以后会堕落为蛇。那如果慈心的时候，以后会转世的时候慢慢就会没有烦恼，哦，这是因果关系，哦，当我们在起嗔的时候会什么状况？如果住比较山里面的话，如果你要起嗔心的时候，你会跟那些蛇类众生相应了，你一起嗔心，那些蛇类众生很容易 就跑出来见到你，哦，这是尤其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哦，他在临终的时候对于那个旁边有人在跟他善良嘛，那善这个人不小心嘣，那个扇子掉到他身上打到他的脸的时候，他起嗔心，结果一死马上就变成一条蛇，转世做蛇，他这时候才知道他很后悔，所以他这条蛇后来就求，哦，求那个其他的一些在家众，哦，去跟师父们说我已经堕落蛇了，请你跟我超度， 哦，所以才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平常的嗔心要熄灭，贪嗔痴这些种种的这些烦恼，都会引起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果报，也就是烦恼也是因，造业也是果。哦，那造业是因，那个以后受报是果。所以我们这次讲的主题里面跟我们讲，我到底在怕什么？要记得，我要怕不信因果，忘记因果，误解因果。那我们要常常记得，我要深信因果，我要常常记得因果，我要正解因果。那这样以后我们在人生里面才会过得平常，过得快乐，哦，那我们才不会让自己受很多的苦，哦，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能够在因果当中得自在，哦，祝福大家一切身心如意，哦，因果当中事事如意，阿弥陀佛。